友们，你们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播出的节目。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6月10日，公元2000年8月9日星期三。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说，新千年世界和平峰会不如另选地方；在欧洲声援西藏问题的声势一天高过一天；最后请听时事焦点节目。首先请听新闻。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说，新千年世界和平峰会不如另选地方。即将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召开的新千年世界和平峰会上，将有来自全世界的1000多名宗教领袖前来参加，但让人百思不解的是，却没有邀请8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共任世界佛教领袖的达赖喇嘛。对此，美国各大报刊发表评论进行抗议。有关这方面的消息，下面请听达拉贾的详细报道。
本月28日至31日间，1000多位世界各国的宗教领袖受联合国邀请参加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新千年世界和平峰会，但是因为来自中国方面的压力，没有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不过在各宗教领袖和声援西藏问题组织的谴责和抗议之下，联合国决定邀请达赖喇嘛出席一次不在联合国总部召开的非正式会议，但是由于日程安排，达赖喇嘛拒绝了邀请。前天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说，参加此次峰会的各国宗教领袖和对此会提供赞助者都应该对没有邀请达赖喇嘛一事提出抗议。评论说，新千年世界和平峰会的主要赞助者提德·迟纳先生和各国宗教领袖，如果联合国不改变立场邀请达赖喇嘛参加峰会，还不如换个地方再开。为世界和平而召开的如此规模的国际性宗教会议，不能使其政治化。另外，波士顿地球报发表评论说，联合国没有邀请达赖喇嘛参加即将召开的新千年世界和平峰会，会对联合国自身造成很不利的影响。评论引述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的南非基督教教主里斯曼·朱朱给联合国秘书长考菲·安娜的信中说，联合国的这种行为是一种奇特的、一种无法相信的做法。评论文还说，联合国秘书长考菲·安娜和其他工作人员向中国所施的压力低头的行为，给联合国的形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为了世界和平，能够邀请1000多位宗教领袖的地方，没有理由不能邀请达赖喇嘛。更何况达赖喇嘛是唯一继承和发扬印度甘地和南非马丁罗德开的非暴力和平之道的宗教领袖。联合国秘书长考菲安南代言人解释九会后没有邀请达赖喇嘛，意思是说，中国始终如意地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邀请达赖喇嘛前来参加峰会，中国方面可能会提出抗议的。波士顿地球报评论说，联合国秘书长考菲安娜的这份解释对此次的新千年世界和平峰会的意义受到逊色。根据波士顿地球报消息，即将召开的新千年世界和平峰会的提议中，就中共统治西藏以来西藏传统文化受到的毁灭等问题有涉略的报道外，无任何其他的。在这篇评论文中强调之处，联合国秘书长考菲安南能阻挠和违背联合国决议的伊拉克总统萨达姆胡塞因谈判调解，而邀请达赖喇嘛参加新千年世界和平峰会，难道还存在顾虑？
请继续收听新闻。 在欧洲声援西藏问题的声势一天高过一天。为声援西藏问题让国际各界澄清西藏的现状，呼吁世界各国重视关注西藏所面临的危机状态。上月初九从法国尼斯州启程进行的声援西藏问题徒步苦行活动，成员所到达之处都受到了各国各地区政府与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与支持。法国当局还决定，西藏没有重获独立之前，在法国三个州总部事务所前悬挂起西藏国旗，同时还就西藏历史背景举办了展览会。以此次声援西藏问题举行的徒步苦行活动相结合，在法国举办的大型音乐会上，有定居法国的西藏歌手丹增公布和定居瑞士朗塞林洛桑也为广大观众奉献出精彩的节目，受到了法国人民的热烈鼓掌。参加此次在欧洲举办的徒步苦行活动成员，定居瑞士的西藏前政治犯热枕淡巴接受本台驻法国记者图登格雷采访时指出，我今年有机会参加由法国各声援西藏协会主持的为期47天在欧洲各国进行徒步苦行活动，感到非常的激动。去年我有幸与西藏青年会副会长和秘书长在联合国总部大门口进行了绝食抗议活动，整整27天我们没有进一滴食物，因为我的国家被中共侵占已经近50年了。我虽然年已高，但为了600万同胞能够早日脱离苦海，不受中共的折磨，西藏人民能重新获得自由，我宁愿受苦为国出力。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了西藏人民的幸福和平与安宁，40多年来不辞劳苦，日夜操劳，前往世界各国呼吁国际社会重视与关心西藏人民所遭受的折磨与破坏。作为一名至高无上的西藏领袖，不断地在为人民劳累，那我们就根本算不了什么。因此西藏的国事应该由我们西藏人民自己去争取，自己去奋斗。在欧洲各国举办宣传与声援西藏问题徒步苦行活动的同时，使各区人民更加详细了解到西藏的真相。特别是8月4日徒步苦行活动队伍到达挪威州的时候，当地的许多外国小孩了解到了在这个地球上还有一个叫西藏的国家正在遭受着别国的侮辱与践踏。这些小孩自己亲自动手画了一幅巨大的西藏国旗，并在上面写着欢迎西藏人民，祝愿西藏早日独立，世界和平，祝西藏人民获得幸福等的字体，并制作了一些具有西藏传统佛教意义的五色彩旗。他们把这些纪念品悬挂在当地一所著名的基督教堂的门廊上面。当徒步苦行活动队伍所到达的地方，每天都有从四面八方来当地观光旅游的人士，也自愿参加步行几个小时来声援支持西藏问题。以上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时事焦点节目。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时事焦点节目中，请继续收听阿加喇嘛的证词。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西藏一些地区所实施的宗教政策，不禁使人产生我们的国家是否又要面临文化大革命的恐惧。如从1998年开始，以法律形式提出要在我们的寺院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这个运动包括哪些进驻我们寺院的中国工作人员，他们强迫僧人们学习政治。比这个更加严重的是，强制僧人们指责达赖喇嘛，甚至让我等人攻击达赖喇嘛的领导，使我极为为难。因为根据佛教教义，攻击宗教领袖是莫大的罪过，如果勉强遵循中共的知识或政策，则我不可能成为我们寺院中的众僧之公正领导。如果为了保护寺院而对中共的命令言听计从，则又违背了检视原则和信仰。我想在这里指出中国有关宗教自由政策中极为重要的有关问题。中国宪法规定人民有自由选择宗教的权利，在中国法律的其他条款中对维护宪法规定的权利都没有规定。 但没有保障宗教自由的法律条款。由于没有法律政策制定者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独裁，当宗教自由遭到践踏时，没有任何向上诉讼的途径，就仿佛狐狸说为己我。政策的制定者仅仅不过是为了表示一下他们维护宗教自由而已，虽然有时候允许进行一些宗教活动，但也有些时候却不允许进行这种宗教活动，甚至可以成为可以有法律制裁的行为。这种不稳定的政策也是我流亡他国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因此正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根据宪法精神尽快制定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就我个人而言，从1989年班禅喇嘛圆寂和雄方灵通开始就处于紧张。由于班禅喇嘛是西藏除达赖喇嘛以外地位最高的喇嘛，西藏人民渴望早日雄方他的转世灵通，希望班禅喇嘛转世也和前世班禅喇嘛一样，可以维护我们的宗教遗产，并对中国政府直言不讳的反映情况。本人也是中国政府组织的班禅喇嘛灵通雄方小组的成员。历史上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互相确认灵通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传统。前世班禅的近士贾亚仁波切表示愿意协助雄方灵通的时候，要求有关雄方灵通事宜雄方小组根据西藏人民的意愿与达赖喇嘛进行商榷，中国政府宣称同意他的要求，并正式成立了灵通雄方小组。但几年过去了，当局并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雄方小组并不是一个宗教小组，而是一个政治小组，所有的一起工作都必须根据中国政府的安排进行。贾亚仁波切去世后，扎西仁波切的恰扎肯博被任命为灵通雄方小组的领导。1995年灵通雄方小组的成员突然受到立即前往北京的指令，当局让雄方小组的成员讨论恰扎仁波切背叛祖国将班禅灵通雄方情况同胞达赖喇嘛的罪名进行讨论。虽然我们非常清楚雄方事宜向达赖喇嘛同胞一事是经过中国政府同意的，但我们还是被迫谴责恰扎仁波切，并表示支持当局逮捕恰扎仁波切。除此之外，还命令我们谴责达赖喇嘛确认的班禅转世，并另立一位新的灵通等。由此我无法保持沉默，因此当场对此表示反对，并发布了要求释放恰扎仁波切的承认达赖喇嘛确认的转世灵通的呼吁声明。当局因此对我进行威胁，并警告我要效忠于中国政府。我之后默默地返回我所在的身份。此后包括我在内的所有雄方小组成员接到前往拉萨参加由中国当局决定的仅凭抽签活动的命令。我由于对在中国政府的限度措施下的灵通产生一时没有心性，因此我不想到拉萨去。
请在明天继续收听。